马太福音系列讲道时期，耶和光。马太福音5章13至16节，韦保罗牧师，2004年5月23日，翻译王兆峰。马太福音5章13至16节，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让我们一起祷告。父神啊，求您赐给我们一双能聆听的耳朵，一颗受教的心，使我们能谦卑的听主耶稣的登山宝训。求您赐下智慧，使我们能明白主的话。父啊，愿这些话语深入我们的灵魂。我们奉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曾做过20多年教练，教过不同的人，有高中生，也有大学生。其中有一位学生对我的印象特别深。他这个人其实挺不错，我也很喜欢他，但他的情绪波动很大，常常与人争吵打架，有一次甚至与警察冲突，被判社区服务3个月。有一次我邀请他来参加教会的青少年营会，当时我是教会负责青少年事工的牧师。出乎意料，他竟然答应参加。营会中有一场台球比赛，我所在的队进入了决赛，他饶有兴趣地坐在场边观看，结果我们输了。后来他告诉我，他一直在为另一队祷告，希望我们队输。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想看看你会怎样对待输球。这让我不得不认真反省，我究竟如何面对失败。其实他需要帮助，他在寻找榜样，他在寻找盐和光。那一次他选择了我。人往往只看外表，想要机遇其表，却不察败絮其中。当然耶稣在这里并没有用金子做比喻，但如果盐和光像金子那样稀有，那他们的价值就更不可估量。作为世上的盐与光，基督徒应当向人提供一种独特而无可替代的价值。世界极其需要基督徒所带来的盐和光的影响，因为人被罪性所奴役，不认识神。罪影响了我们每一个人，因此我们都需要帮助。圣经关于人的本性有着清楚的教导，创世纪6章11至12节、8章21节、诗篇14章2至3节、罗马书3章8至9节、以弗所书2章1至3节。在人看来，人不过是可怜的受造物。但在神看来，正如约伯所说的那样，人就像无盐的食物，令人厌恶。约伯记6章6至7节说，物淡而无盐，岂可吃吗？淡清有什么滋味呢？是什么使基督徒能成为那条河的好味道？是什么使基督徒能发出光呢？今天人们眼中发光的，似乎是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的明星。但是什么使你我成为盐，发出光呢？从主耶稣这段教导的上下文来看，他对基督徒做盐做光的呼召，与前面他所列举的那些性格特征密切相关，灵里的贫穷、哀痛、温柔、饥渴慕义、连续人、清心、使人和睦。我们必须明白，耶稣先讲了有福的人的品格，紧接着就对他们说，你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前两次讲到，我们已讨论过这些性格特征，这里不再详述。下一次我们会看到耶稣在登山宝训中继续列举其他属灵特征。在这里耶稣从第三人称转为第二人称，不再说某人有福了，而是直接说你们是。我们知道得救的信心包含3个要素，知识、认同、信靠。 许多人具备前两者，却缺少第三。前不久我遇到几个老朋友，打完球后聊天时发现，他们都知道有神，也相信耶稣这位人物，相信他死了。他们知道，也认同这些事实，但问题是，他们并没有信靠。信心的关键不在于那是怎么回事，而在于你。你相信并依靠他吗？你有真正的信心吗？还是只是旁观者？我曾与教会一位名叫米克的长老同住多年，当时我们都单身，神在他信主的过程中也使用了我。他是个容易相处的人，喜欢弹吉他，他的生活确实反映出基督徒的样式。有一次我回家，开门看到一个墨西哥裔的老人躺在我们沙发上鼾声如雷。我问米克，这是谁？他说他们叫他船长。他无家可归，我给他点吃的，请他进来休息。你知道，写张支票帮助别人和邀请一个无家可归的人睡在你的沙发上是两回事。知道认同是一回事，信靠并实际行动是另一回事。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耶稣这句话，他是在对你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耶稣用盐做比喻，让我们思想它的作用和价值。圣经中提到盐的多种用途，盐用于敬拜，出埃及记30章35节，用于新生婴儿身上，以希节书16章4节，象征永不废弃的约，列王记下13章5节。盐能防腐，这是众所周知的。圣经也用盐比喻基督徒的话语，哥罗西书4章6节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以知道该怎样回答。在我们学习的这段经文中，盐象征什么？耶稣说这话时心里在想什么？我认为基督徒应当把自己看作在这世上帮助人被神接纳的器皿。但耶稣随即发出警告，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从来没有人说这盐不咸，我来给它加点盐。解经家马太·亨利说得好，盐能使淡而无味的肉重心可口，但对淡而无味的盐却找不到任何补救之物。一点盐能使整锅菜的味道改变，若盐失味，只能弃之不用。耶稣在这里所说失了味的字，原文意思是变得愚蠢。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章中也用了同一个词，他们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罗马书1章22节。当盐失去味道，就成了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我们可以想象远处的法利赛人听到这话的反应。耶稣所针对、所责备的正是这些宗教领袖。耶稣后来对他们说，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马太福音21章43节。这些人曾代表旧约的宗教体系，如今却失去了咸味。那些使神的国蒙羞的人，终将被人践踏。今日的教会应当引以为戒，不要以为这只是法利赛人的问题。使徒保罗也警告新约的教会，若失去信心，也会遭同样的命运，罗马书11章19至24节。这在新旧约交替之际是极为重要的提醒，信徒必须坚忍到底。我们难道没有在当今离经叛道的教会中看到这种光景吗？今日许多教会不冷不热，设有女牧师、同性恋牧师，以市场推销的方式吸引人。上周我看到一张传单，写着聚会时间9点至11点，有星巴克咖啡供应，旁边还写着耶稣会想喝什么。这样的教会不再重视圣礼，不遵神的律法为公义的标准，把福音改成人与神的合作。这一切都说明， 今日的教会已到了只配被人践踏的地步。今天，西方教会在道德上与神学上的堕落，使我常常为自己的侍奉感到羞愧。当人问我从事什么工作时，我若回答自己是牧师，心中并不觉得这职分高尚。我并没有那种与爱德华兹、巴克斯特、加尔文为伍的荣耀感。说实话，我反而觉得别人会把我当作娱乐节目的主持人，甚至有时我还觉得自己应向人道歉。过去20年来，律师这一职业也在经历类似的堕落，不是吗？从前律师是受人尊敬的职业，如今却声名狼藉，为了金钱无所不用其极。医生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那些曾被视为高尚的职业，如今在我们的社会中都已变得面目全非。马太、亨利有一段话可谓入木三分，一个邪恶的人是被造物中最可恶的，一个邪恶的基督徒是人群中最可恶的，一个邪恶的传道人则是最最可恶的。今天若教会的领袖尚且如此，底下的信徒又会怎样呢？基督接着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大家对篮球明星巴克利大概并不陌生吧。他在美国职业篮球 NBA 中以恶汉著称，可见其人品如何。在一次电视采访中，他再三否认自己对青少年有榜样作用。摇滚歌星泰蒂和戴兰两人也同样矢口否认。然而，他们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无论他们愿不愿意，他们在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如此。当数以百万的青少年在看你打球时，你的一言一行都成为他们的榜样。当成千上万的人购买你的唱片时，你不是好榜样，就是坏榜样。耶稣在这里用的是第二人称的陈述句，他没有说你们应当做世上的光，而是说你们是世上的光。这是一个事实陈述，你没有选择的余地。光也是耶稣用来形容他自己的，约翰福音8章12节。他说他是世上的光。这一点应当让我们停下来思考，耶稣竟用同一个词来形容他的门徒。他是世界的光，如今他说你们是世界的光。我们该如何回应？这话难道不让人退后三步，感到惶然吗？我们或许会说，我有许多称谓头衔，但我可不敢称自己为世上的光呀。这样说似乎有些过分，一方面，基督徒应当明白，世界对他的态度与当初对耶稣，这世界之光的态度是一样的。约翰福音3章19至20节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另一方面，当神的恩典使人认识到自己有祸的光景时，许多人便会转向光。当时许多人跟随耶稣，如今他已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他把光的使命交托给我们，你们是世上的光。当人陷入危难时，基督徒就应成为那灯塔。当你的朋友深陷极大困境，四处求助时，他们会不会想起你？当他们的人生之舟被风浪颠簸时，你是否是那发出光束的灯塔？若你的生活显出前面耶稣所列举的那些属天品格，他们就会在危难时找上你。请注意，耶稣在这里仍用陈述的语气。基督徒就是灯塔，只是所发的光亮或暗，与我们的生命状态息息相关。这也是耶稣接下来两句话所要教导的。我先解释一下前面提到的基督徒在世界上起到使人能被神接纳的作用是什么意思。我们必须明确，唯有借着基督，人才能被神接纳。基督的教会，也就是他国度的扩展， 是荣耀他之名的方式。我们是这国度的子民，教会是神子民相聚与交通的地方。他的信息在这里宣讲，他的得胜在这里宣告，他的圣礼在这里施行，他的赞美在这里献上。这就是他的教会。有时我在敬拜中会注意弟兄姊妹敬拜时的态度，因为我们的敬拜本身就是盐和光。若有人进入教会寻找盐与光，看到我们敬拜的样子，会不会说从他们唱诗时的态度可以看出他们很认真，还是说你看这些人多么漫不经心啊？我记得当青少年牧师时，即便有时内心没有特别感动，我仍全力以赴的唱诗，因为我知道有人在看着我，我是他们的牧师。你们也应当负起这样的责任，不能凭感觉来决定是否敬拜，因为敬拜不是取决于你的情绪，而是你的责任。若情绪不好，就该克服，这正显明你是属灵的，而非属肉体的。你们知道属灵人与属肉体人的区别吗？属肉体的人凭感觉行事，做自己想做的，属灵的人则照着该做的去做，即使当下并没有感觉。有时感觉与灵性一致，这是美好的事，但有时不一致，我们仍当顺服。这原则不仅适用于敬拜，也适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应当在神的国度中成为盐与光，因为我们确实是这国度的盐与光。耶稣把他的国度比作芥菜种，起初极小，却渐渐长大，甚至飞鸟都来栖息。关于这比喻，我们将在13章时再详细讨论。光的比喻强调外在的照耀，盐的比喻则更强调内在的渗透。布朗等三位学者在解经书中说得好，盐在内部发挥作用，影响他所接触的一切，阳光则从外面照射，照亮他所达到的范围。总而言之，耶稣教导我们，他拣选我们拓展他的国度，要我们以外在可见的生活与行为从内在影响世界。耶稣又把我们比作建在山上的城，或许他想到的是旧约中的陶城。旧约中神设立了六座陶城，为的是保护那些误杀人却非预谋的罪人，使他们能免于报仇者的追杀。这些城多建在高处，也许耶稣正借此告诉我们，基督徒应当成为他人的陶城。我们要成为让人逃避神愤怒的地方，要把赦免与拯救的信息告诉人。那自知有罪的人会仰望山上的城，因为他知道那里有避难与拯救。神召我们成为盐，成为光，使那些看着我们的人知道审判临近，也能从我们的生命中看到盼望。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上面我们所说的这些事，若不能让人看见，就是无用的。你不能把这些藏起来。灯是放在灯台上给人看的。耶稣教导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里我们从陈述性的声明转到起始性的命令。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如何行，我们应当必须让我们的光照在人前。这节经文容易引起疑惑。你们读过马太福音的都知道，耶稣在整章第六章里教导我们不要在人前行善。这两处难道有矛盾吗？耶稣会在同一篇讲道中前后几分钟内自相矛盾吗？我们该如何理解？我想提醒大家其中几个不易察觉的要点。第一，我们无法避免被人注意。生活就是这样，你的言行总会被人观察到，因此你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除非你搬到荒岛上，否则总会有人看到你。正如保罗所写的，不但在主面前， 就在人面前也是这样。哥林多后书八章二十一节，所以无论是参加婚礼还是来教会，都应当穿戴整洁，不可邋遢。你不能自以为敬虔地说神不看外表，只看内心。外表是有关系的，因为外在的穿戴体现了你对一件事的态度。连广告商都知道一个人的穿着在向人传递信息。但同时，我们也不可过分关注外在形象，这正是法利赛人最看重的，这也是第六章中耶稣所责备的。耶稣说，他们外面干净，里面却是死的。因此，我们既要知道自己会被人注意，又要防止只看重外表。若如此，我们不是讨神的喜悦，而是在讨人的喜悦。我们必须学会区分两者的不同。第二，耶稣在这里的中心思想是荣耀归给神。人生的首要目的本就是荣耀神。认真研读圣经的人若问整本圣经到底是关于什么的，我会说主题是神的荣耀，副标题是神的荣耀在历史中的彰显。整本圣经的核心就是荣耀神。神对法老说，容我的百姓去。为什么？好叫他们敬拜我。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圣经反复强调的就是将荣耀归给神。因此，我们不可效法法利赛人的骄傲。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一切的好行为都是出于神。耶稣说，你们应当行善，好叫人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那我的好行为怎样使天父的荣耀呢？我们必须承认神是我们一切好行为的源头。无论我们行的何善，都与神的美善、慈爱和大能不可分割。唯有他配的一切赞美与荣耀。神是我们一切善行的根源，他借此荣耀他的名。记得出埃及记十二章三十六节里说，神使埃及人恩待以色列人。在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七节也同样记载，神使众民喜爱他们。因此，在我们个人和家庭的生活中，在教会群体当中，要让世人看见，愿意说，我也愿意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他们看见其中有不一样的生命，圣徒的交通，掰饼喝杯，使徒的教导，敬拜与祷告。若那人是神所拣选的，他就会回应并愿意加入。我们绝不可找借口把得救归功于自己，好像其中有我们的一份功劳。若如此，我们就无法真正荣耀神。我们一方面要知道自己的言行会被人看见，另一方面也要承认一切善行、完美的恩赐都从上头来。这包括我们心中的意念与意志。前面我提过一个例子，当妻子生日时，我让孩子们去为她买份礼物。我必须先告诉他们这是妈妈的生日，并在他们心中激起愿意买礼物的心智。然后我还要付钱。当他们把礼物送给妈妈时，你认为谁该得称赞？当然，我希望孩子们能享受赠送的喜乐，但我也希望等他们长大后，能明白他们能参与送礼的整个过程，全是因为父亲的缘故。然而，我们人却常常以为那是出于自己。神所使用的心，并非原本就想要是奉他的心。他把实心变成肉心，使我们行他的律法。这是圣经明确的教导。我们行善本身，确实是一件令人喜乐、荣耀的事，但若因此自夸，想要得奖赏，那善行就败坏了。他会结出骄傲的果子。保罗说，骄傲带来堕落。基督这段教导的核心是教会，也就是基督徒，必须把自己看作耶稣定义要用来将救赎带给世人的器皿。我们应当生活得好，当世人看见我们正直敬虔的生活，就必须知道荣耀唯独归于神。正如彼得前书四章十一节所说，若有讲道的， 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让我们一起祷告。父神啊，我们一想到自己被称为盐和光，心中就感到羞愧。我们是什么？不过是尘土罢了。但父啊，因着您的灵，您的大能与智慧，您把我们带到今日的位置。因着您的恩典，耶稣基督的光照亮了我们的心。求您使我们的光能发亮，使我们的盐有味。父啊，愿我们成为您的使者，能好好的代表您。父啊，求您使我们成为那山上的城，成为受煎熬灵魂的避难所。父啊，我们作为沉浸在您话语中的基督徒，若我们没有答案，世人又怎会有？除了您所差遣的，谁能回答人的问题？父啊，我们祷告，愿您使用我们，愿我们成为您的仆人。父啊，愿这一切都归于您的荣耀。当我们把本该属于您的荣耀归于自己时，求您鉴察我们。我们如此祷告，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